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尽快恢复国家经济稳定。雷蒙多坦言减中国关税唔会明显缓和通胀。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工作支持率跌破30%大关。环太军演，珍珠港聚几千人亲睹军舰美国海军无人舰首次亮相。WNBA 明星赛，声援被俄关押球星，前州长计划前往营救。联合国指世界人口将会达80亿，2023年印度人口超越中国。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敦促斯里兰卡领导人应该迅速找到解决该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方法，并且暗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的封锁可能助长了今次动荡。这个月，斯里兰卡在食物和燃料严重短缺持续几个月之后，抗议者最后冲入总统府，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沙宣布下台。讲到斯里兰卡现状的时候，布林肯表示，我们将会敦促斯里兰卡议会致力于改善国家，而不是透过任何一个政党来解决问题。他表示，政府有责任去解决事情，无论是新政府亦或是现有政府，应该迅速找到问题和实施计划，去恢复长期经济，稳定经济前景才是首要。另外，布林肯亦都再次呼吁俄罗斯给大约有2000万吨的粮食离开乌克兰。这些粮食在2月俄罗斯入侵之后一直滞留在乌克兰。他提到，俄罗斯的侵略也都可能是促成斯里兰卡现在局势的原因之一。据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日坦言，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不会明显缓和通货膨胀。拜登政府预计很快就会就此作出决定。雷蒙多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调整关税可能在某方面可能帮助到消费者购买一些家用品，鉴于通货膨胀出现在这些领域，因此雷蒙多认为减关税是有道理的行动。但是他亦都坦言，调整关税不会明显降低高通胀率。拜登政府一再表明，为了对付近40年来增速最快的通胀是首要任务。而工会和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内的一些高层官员支持保留关税，他们认为这令美国在同中国的谈判将会留有筹码。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人就主张减低对华关税，来协助压止4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压低日常用品的消费者物价。就事件，拜登星期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局仍然讨论紧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可能行动，后续再进一步决定。据美国在线民调公司 Civics 的每日跟踪数据，截至7月9日，拜登自从就任总统18个月以来的支持率滚动平均值只有29%，与此同时，不支持他的比率也都维持在上星期的58%的高位。对拜登的工作既不支持亦都不反对的民调是13%，这个超低的支持率已经追平了前总统卡特在盖洛普民调之中的历史最低纪录，而且似乎将会跌至前总统尼克逊辞职当日的支持率之下，这是美国总统几十年来的最差纪录。同时，拜登的支持率亦都是他总统任期内最差的纪录，而且似乎还持续恶化。这项最新的民调对拜登来讲是最差的数据之一，是他在民主党人当中的支持率由将近一个星期前的65%降至63%，意味着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 如果拜登参选的话，他将会面临严峻的党内挑战。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6月29号起至8月4号在夏威夷至南福里加尼亚州之间的海域举行，将会有26国参与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7月8号表示，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不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而是针对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环太平洋军事演习9号开放给民众参观军舰，数以千计的军人家庭来到夏威夷珍珠港亲眼目睹军舰的风采。今次美国海军派出了四艘实验性无人水面舰艇参加了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指挥官说，无人水面舰艇的主要任务是加速向舰队提供可靠的无人系统，并且同载人平台联合作战。5月13号，美国海军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的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管辖四艘无人水面舰艇，海猎号和海鹰号是其中两艘，另外两艘是游牧者号和游骑兵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报道，新墨西哥州前州长李察逊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前往俄罗斯，协助营救二月以来被俄罗斯关押的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 WNBA 球星格连娜。WNBA 10号在芝加哥举行的明星赛声援被关押的格连娜，并且呼吁各界关注她的情况。格连娜在赛前被授予荣誉明星球员称号，中场休息过后球员再度上场，大家专程一律着住象征42号格连娜的球衣。格连娜的妻子谢丽儿亦都出席了活动。今年2月 WNBA 凤凰城水星中锋格连娜被俄罗斯机场官员指在她的行李有大麻油的电子烟而被捕。格连娜上星期认罪的时候表示，她不小心打包了这些物品。专家表示，俄罗斯通常要求疑犯认罪才会进行释放疑犯的谈判。据联合国星期一的一项报告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在今年11月15号达到80亿人，并且指出印度将会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项人口总数里程碑提醒了我们在地球上的共同责任，并且反思我们对彼此的承诺还有哪些不足，但是他就并未提到具体细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的预测指出，世界人口正以1959年以来最慢的速度增长。报告说，世界人口应该在2030年达到85亿人，2050年达到97亿人，在2080年会达到104亿人的高峰，然后直至到2100年都维持在这个稳定水平。报告指出，虽然在几个开发中国家观察到正出生率下降，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人口的增长有一半以上会聚集在八个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布林肯在日本时间星期一会见了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并将拜登总统写给安倍亲属的一封信递交给岸田首相。布林肯说，安倍担任首相期间将美日同盟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赞扬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实现远见的能力。但安倍和日本远远不只是美国坚定的政治盟友。布林肯当日还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一度为安倍离世默哀。当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都表示，安倍是真正的朋友和亲爱的朋友。在临时决定访问东京之前，布林肯国务卿在印尼出席了20个集团之20外长会议，之后访问了泰国。布林肯10号在曼谷举行的会谈上，呼吁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向缅甸军政府施压，力促该国回归民主道路。布林肯表示，此举亦符合中国的利益， 布林肯仲敦促国际社会加入谴责俄国侵略。他表示，已就北京同莫斯科同一阵线，对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达关切。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葡萄牙高温高达摄氏40度，多个地区近日更陆续出现野火。据指，仅8号同9号就通报发生近250起火灾，野火造成包含12名消防员及民众在内的29人受伤。到星期日下午，已有超过3000名消防员投入救灾。当局表示，已部署60架飞机支援地面消防人员。葡萄牙政府亦为此对全国发布自11号至15号进入紧急状态。邻近葡萄牙的西班牙同样亦遭受热浪侵袭。西班牙第二波热浪发威，10号的气温飙至摄氏43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夏季艳阳高照加上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各地气温飙升，这一波热浪料将持续到14号。南部部分地区气温料将升至摄氏44度，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12号和13号亦可能达到摄氏42度。热浪期间发生森林大火的风险亦都很高。西班牙今年第一波热浪在6月来袭，创下自1981年以来最早出现热浪的纪录。俄乌战争持续4.5个月，俄军猛攻乌克兰东部，乌克兰顿内茨克州查西夫瓦尔镇一处5层楼高的公寓社区，在遭到俄罗斯飓风火箭攻击后倒塌，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救援人员挖掘瓦砾堆，希望救出受困的另外20多人。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表示，总统泽连斯基已下令夺回被俄军占领的沿海地区。列兹尼科夫提到，乌克兰正是集结的武装部队达到80000之众，并配备西方武器。目前乌克兰军方准备在乌国南部的赫尔松地区进行反攻。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始终力挺俄罗斯。近日传出俄军大批兵力已被派到白俄西部军事基地训练，此举让白俄军方高层相当不安，甚至写公开信呼吁卢卡申科别再介入俄乌战争，并直言俄罗斯其实正是破坏白俄主权。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10号表示，朝鲜当日从西海岸以多管火箭发射器向西部海域发射2回火箭。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密切关注朝鲜方面动向，军方正是分析朝鲜这一次射弹属于例行训练定是武力示威。朝鲜军方从今个月开始进行夏季训练，有分析认为，在朝鲜基本做好第7次核试验准备的情况下，美国空军 F-35A 匿踪战斗机事隔约5年来到南韩，并将同韩国军方实施联合军演，因此朝鲜这一次是针对韩美进行低强度武力示威。韩美将在下周实施空中联合军演，届时 F-35A 战机亦将参演。目前6架 F-35A 临时被部署在位于全罗北道群山的驻韩美军基地。这一型战机之前在南韩公开部署是在4年多前的2017年12月。韩联社报道，据韩国总统发言人表示，国家安保室已紧急开会了解朝鲜射弹情况，检查韩国军方的戒备态势，并正是密切关注朝鲜方面的动向。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的办公室10号表示，舒默的 COVID-19 筛检结果呈阳性反应。舒默发言人古德曼在声明中说，舒默已完整接种疫苗并施打了追加剂，他的症状非常轻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号亦传出确诊 COVID-19。 戴奇在7月7号到8号访问加拿大温哥华，并出席美墨加贸易协定部长会议，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墨西哥经济部长克鲁希尔等人会晤。不过刚结束访问加拿大行程的他10号就传出确诊， 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霍奇指出，戴奇确诊 COVID-19， 目前已遵从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准则居家隔离中。此外，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未清零，11号新增确诊及无症状者共352例。上海宣布发现首例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亚变异株 BA.5.2.1。澳门则宣布所有非必要营业场所自11号起暂停营业，包括赌场，是澳门两年几来首度关闭这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10号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击败澳洲选手基尔乔斯，拿下个人第七座温网金杯，亦是生涯第21座大满贯冠军，仅比西班牙好手纳达尔的大满贯纪录少了一座。他现在锁定的目标是争夺个人在美网的第四冠。他在去年在美网男单冠军赛输给俄罗斯名将梅迪维夫，但德约科维奇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意味着他无法入境美国。德约科维奇希望美国当局能及时修改入境规定，令他即使不打 COVID-19 疫苗仍能够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35岁的德约科维奇说，我还未打疫苗，亦没有打算去打，对他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只能够是美国取消强制施打疫苗的规定，或他取得所谓的疫苗豁免。德约科维奇因为不打疫苗，今年1月遭澳洲驱逐出境，令他失去卫冕澳洲公开赛冠军的机会。德约科维奇坦言，今年球季一开始他确实过得很煎熬，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到平复。
在新一轮选举授权推动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一呼吁各党派团结一致，以实现安倍晋三未完成的目标。安倍生前致力于加强日本防务力量以及修改将日本军力限制在自卫范围的和平宪法。岸田的执政党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在礼拜日的选举中获得议会上院绝大多数席位。在前首相安倍晋三上个礼拜五被枪杀后，这次选举别具意义。礼拜日的投票使自民党领导的联盟在拥有248个席位的上议院中获得146个席位。这一结果意味着岸田可以在预定2025年举行的选举前不间断执政，并允许他制定长期政策，修正案还必须在全民公投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礼拜一对《泰晤士报》表示，乌克兰正在整备百万大军，配备西方国家供应的武器，要从俄国手中收复被占领的乌克兰南部领土。他表示，供应给乌军的武器已经从苏联时期军备转换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标准的155毫米火炮、导向式多管火箭系统以及高科技无人机。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对此出了很多力。另外，乌克兰官员礼拜一指出，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住宅区今年遭俄罗斯大炮、火箭和战车轮番攻击，造成三死31人伤。而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一间公寓9号遭遇火箭攻击，目前死亡人数更新为26人。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一家酒吧外礼拜日晚间发生枪击案，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重不治。密苏里州高速公路巡警广发指出，枪击案礼拜日晚间11点左右发生在酒吧 Westport L House 门外。枪击案发生前，酒吧内曾经发生冲突，三名武直勤的堪萨斯市警员在酒吧兼职保安，他们在枪手袭击后开火反击，6人被子弹击中，其中1人伤重不治。警方正在调查6人是被先开火的枪手击中，定是被这三名警员所伤。据知三名警员都没有在枪战中受伤。堪萨斯市警方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事件正由巡警进行调查。日韩帮助乌克兰面对俄乌战争后的重建计划已经在瑞士的 卢加诺展开，有40多个国家同16个国际组织参加。该重建方案亦被称为卢加诺宣言。欧盟在这次计划中承担特殊责任，因为乌克兰从上个礼拜起已具欧盟成员国候选资格。参与国表示，这个援助计划将如同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一样，帮助乌克兰复苏。卢加诺宣言的重点是帮助乌克兰达到欧洲的援助标准。迄今欧盟具体承诺的援助金额是64亿欧元，不到乌克兰所需重建资金的一成。德国发展援助部长肖尔茨在会议上表示，很明显弥补俄罗斯被乌克兰造成的损失需要多年时间，甚至几十年。7月9日晚，武汉大学工学部宿舍出现霍乱病例，校方立即对整栋楼封锁消毒，并对全栋楼的学生进行光试纸检测。7月11日礼拜一，武汉大学一例霍乱病例情况登上微博热搜第一。武汉大学从昨日开始封控，禁止外人进入，但校内仍可以堂食，具体情况不详。武汉大学医院急诊一名女医生表示，仲未有接到官方通知，但学校已经在排查。至于今后是否仲要继续排查，仲要同一等卫健委的通知。霍乱是一种急性辐射感染，由摄入受到霍乱弧群污染的食物或水引起，症状可能相当轻微，亦可能相当严重。上个礼拜五，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一次助选活动中被暗杀。礼拜一，日本警方调查显示，涉嫌枪杀案的山上彻也在去年秋天决定实施暗杀行动。调查安倍遇害的奈良县警方一直在寻找疑犯行为是否有预谋的证据。读埋新闻报道，疑犯对奈良县警方表示，自己早已开始在家制造武器，起初我试图制造炸弹，但我将它造成了一种可以用精确定位杀人的枪，并在今年春天左右完成了。调查人员在礼拜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山上彻也的动机是对他妈妈向某宗教团体大笔捐款怀恨在心。警方还表示，山上彻也在距离安倍7米处开第一枪，第二枪在5米的地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日在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承认，鉴于很多因素在推动价格上升，取消对华关税的效果将微乎其微，难以缓解通货膨胀。雷蒙多说，取消关税并不会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降低最重要的通胀，但它可能会使某些家庭用品的价格下降，因此它仍然支持这项举措，并表示拜登总统将很快对此作出决定。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贾亚提巴拉德雅上个礼拜在一份说明中写道，由于中国入口商品在美国消费者篮子入面的份额相对较少，因此造成的影响不大。如果关税完全撤销，对美国通胀最大的直接影响是一次性降低 0.3%。中国近日出现 H9N2 禽流感病毒在猪身上感染的情况。据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份研究文章指出，该禽流感病毒正与猪流感病毒重组，并且产生的病毒株具有人畜间相互传染的可能。文章警告中国及其他地区有必要继续对猪流感病毒进行监测。研究指出，人类感染相关的禽类 A 型流感病毒包含源自 HN92 亚型病毒的内部基因，该亚型病毒的内部基因可能有助于人畜共通传染。近日 Santa Clara 县新冠感染率再次上升，官员敦促居民戴上口罩，包括是一些户外场合。官员表示，最近几日该县每日报告的新冠感染人数超过1000人，由于很多居民在家测试，并没有向卫生部门报告阳性检测结果，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要高得多。目前该地区的7日滚动平均数是1094例，与5月份的病例激增时期相仿，住院率在过去一个月亦大幅跃升。 目前有233名新冠病毒患者入院治疗，这个是自今年1月份第一波 Omicron 变种病毒感染以来的最高值。在 Santa Clara 县的污水处理厂收集的样本中，6月份首次发现 BA5 变种毒株。 BA5 起源于南非，专家认为它是目前最具传染性的毒株，有可能重新感染那些在早期感染过 Omicron 的人。欧盟国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天然气供应危机，因为俄罗斯礼拜一开始定期维修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一号管道，但不知道这一过程是否会比预定的时间更为延长。该管道运营商北溪有限公司证实，年度维护工作定是7月11号至21号进行。通过该管道输送的俄罗斯天然气流量预计将在礼拜一较晏时降至零。欧盟担心俄罗斯将会延长北溪一号管道的定期维修时间，以进一步限制欧盟的天然气供应，从而打乱其为冬季储气的计划，加剧天然气危机。这一场危机已导致欧盟的家庭能源费用飙升，并促使各国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宣布，亚太助兴康达这个礼拜将访问柬埔寨及日本，访问期间将悼念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布林肯6号出访亚洲，原定只是访问印尼及泰国，却因正好碰上安倍晋三遇食身亡，当地时间礼拜一临时安排东京行，亲自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达哀悼，并转交美国总统拜登写给安倍家属的信函，当时康达全程陪同。康达在11至15号亦将访问亚洲，预计前往金边及东京。在金边期间，国务院指出，康达将与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巴速坤及其他高层官员会晤，谈论美柬双边关系、区域及全球议题。结束柬埔寨访问后，康达将转往东京，针对安倍遇食向日本人民表达哀悼。根据国务院讲法，他亦预计与日本高层官员会面，讨论如何在各类区域、全球议题上推进美日强健伙伴关系。礼拜一凌晨，南加州先后有4家71便利店发生枪击，其中一宗枪击礼拜一凌晨4点发生在橙县北部布雷亚市的一家71店，大约20分钟后，当地另一家71店亦发生一宗枪击，造成2人受伤。警方认为这两宗枪击是有关联的。同一日凌晨3点25分左右，Santa Ana 警方称，当地一名男子在一家71便利店遭枪击死亡，而在 Riverside 一名71店的顾客就在该店遭遇抢劫时被开枪击中，情况危殆。这一宗案件发生在凌晨1点几，目前尚未清楚在 Santa Ana 和 Riverside 发生的两宗枪击与布雷亚市的两宗71便利店枪击是否有关联。结束印尼卢帕之行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礼拜一抵达东京，开启对日本的访问。这个是贝尔伯克去年12月接管外长后首次访问日本。贝尔伯克会晤了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讨论了中共对东亚经济安全的影响。会后贝尔伯克表示，中国的强势是全球性的挑战。他说德国应向日本学习如何保障经济安全。贝尔伯克强调，21世纪的特殊挑战是未来的攻击，不单只可以用坦克和炸弹来发动，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这个就是为什么经济安全问题是未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提到中共在南海诸岛的领土主张时，贝尔伯克批评中共是追求自己利益时不顾国际秩序的规则。他还说，北约组织最近通过新战略，视俄罗斯为当前主要的安全威胁，包括中国未来可能成为最大危险。7月10号，而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河南川镇银行受害储户前往中国银行郑州支行维权抗议。近中午时，现场大批白衣人、黑衣人暴力拉人捉人，将所有的储户送往多个地点进行控制。4月以来，河南4家和安徽2家川镇银行的存款被冻结，约40万储户无法网络取款。 涉及400亿元人民币存款。民众历经两个几月的维权，7月10日抗议人数规模最大，当局出动的便衣、警察人数更多。根据当日参与维权的人士表示，警方将储户捉上40架大巴士，之后将人员分散到郑州财经学院、河南技术学院等不同据点分别控制。相关影片在大陆社交媒体流传，引起网友愤慨，质疑河南警察暴力对待储户，连女人、孕妇、残疾人都不放过，民心尽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共军队在西太平洋加大对台湾和日本的挑衅，频繁军演升级军事对抗的态势。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表示，台海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者警示。有分析认为，美军准确掌握了中共军队的实力和情报，而美军的实力却令中共意想不到。近日美国海军潜艇和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人员在太平洋和地中海进行了一次联合演习，突出了一种能够神出鬼没潜入潜出敌方的战术。这些演习涉及海军陆战队从潜艇登陆，可以在水面或者水底进行，这种战术可能在同中共军队冲突当中会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共可能永远都不知道美方特种兵在哪里出现。另外，美国海军派出了4艘实验性无人水面舰艇参加了2022环太军演。无人水面舰艇主要任务是加速向舰队提供可靠的无人系统，并同载人平台联合作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表示，如果美中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为了应对，海军陆战队目前正在进行一系列戏剧性的甚至是争议性的改变。据 BBC 报道，7月3日米利表示，台海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者警示，但我重申，美国正在非常非常密切地观察局势。紧接着7月7日，米利在和中共军委参谋长李作成通话时再次强调改善危机沟通和降低战略风险，但中共就高调宣称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如果有人肆意挑衅必定会反制回击。米利当时表示，中共是否会攻击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政策选择，将会基于中共如何评估那个时候的成本风险收益。对此，大纪元军事专栏作家沈周可文分析，过去两个月以来，中共军队频繁在西太平洋军演挑衅，但实际早已经泄露家底。美国应该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准确掌握了中共军队的情报。沈周认为，这样显示美军一直在度暗中观察中共军队的动向，并没有看到中共准备动武的现象，因此才会在参加完勇敢之盾演习，然后让航母林肯号返回夏威夷，准备参加2022环太平洋军演。而中共海军实力到底怎样，沈周指出，中共海军分为三大舰队，分别是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沈周指出，虽然中共号称军舰制造下饺子，但由于相应的海军军官、士官和士兵都严重不足，新人和新装备亦都完全陌生，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北海舰队的主力舰艇仅有一半能够真正部署，而且能够部署的驱逐舰亦都难以连续两个月都出动。他还提到，虽然东海舰队负责台海作战，但实质装备和实际能力最弱。沈周认为，中共海军以这样的能力却妄言不惜一战，一是就不知深浅，一是就只是虚张声势。中共海军两个月来频频亮相，失去了最后的一些神秘感，美军当然看在 在眼里，米利将军先至直言，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者警示。至于美军是否会先发制人，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八号曾经表示，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但如果不能的话，我们都准备好应对冲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对此，沈舟指出，美军的确在考虑先发制人，而在俄乌战争当中，美军已经展现其先进的情报能力，因此沈舟认为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中共领导人，因为中共军队可能会被迅速摧毁。礼拜日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取得63席，超越首相岸田文雄的预期，加上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以及亲执政党的无党籍议员组成的修宪派，在选举当中最少取得174席，超过修宪需要的三分之二席次的门槛。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11号对本台表示，如果三年没什么重大的事件，将不会有选举的压力，岸田政权将会迎接黄金三年，亦都正式开启了没安倍的后安倍时代。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遇刺身亡，他生前致力于推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但未能冲破参众两院超过三分之二支持的门槛而未能成功。今次选举之后，日本参众两院修宪派都超过了三分之二，作为安倍的门生，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誓言在选举胜利之后会推进修宪计划。陈文甲说，一旦修宪成功，日本消极性的和平主义将会变成积极性的和平主义，自卫队要变成国防军，这样就是从防守到攻击。当然，在一个层面上来看，对印太战略是有积极的协助美国推动离岸制衡政策的一个作用。此事自然引发中共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号说，日本修宪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我们希望日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云云。陈文甲认为，研判了现在有中国的威胁，再加上安倍不幸辞世的因素，可能会激发日本民众对修宪的支持，公投有望通过。经济方面，台湾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分析，现阶段自民党仲会延续安倍经济学，但是岸田首相亦都开始寻求走出自己的一些规划。他又提到说，他觉得过去安倍经济学比较着重在寻求经济成长的这个面向上面。到目前为止，日本的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的动能的这个状态之下，应该亦都要去着重分配的面向。所以他就提出来一些要去如何强化投资日本自己本身的产业，然后可能要去维持日本本身跟住落来可能在下一个世代的这个科技发展，确保说日本未来的这些先进产业或者日本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不会被其他国家所取代。Twitter 据讲请律师起诉马斯克放弃对该公司44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之后马斯克用四张照片在 Twitter 上回应。在 Twitter 拥有超过1亿粉丝的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贴出照片，从单纯的咧嘴笑到仰头只能够看到鼻孔的哈哈大笑。他在第一张照片旁边说，他们说我不能买 Twitter。 第二张照片说，因此他们不会披露机械人信息。第三张照片说，现在他们想在法庭上强迫我买下 Twitter。 第四张照片说，现在他们必须在法庭上披露机械人的信息了。他跟着又发了一张图，是老牌动作巨星罗丽士捉棋的照片，近则棋盘只剩一子，远则棋盘就满满都是棋子，并嘲讽地故意拼错字将死 checkmate， 因为他一直诟病 Twitter 无法改错字。有网友说，我完全支持埃隆马斯克。另一位网友说，他会赢的，他是赢家不是输家。一间代表马斯克的律师事务所7月8号向 Twitter 发函，指控 Twitter 在4月25号马斯克同意收购该公司时作出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并违反了最初协议的多项规定。马斯克希望 Twitter 能够证明其每日活跃用户当中只有不到 5% 是自动垃圾账户，因此马斯克认为 Twitter 大大低估了其服务当中这些垃圾机械人的数量。 在宣布终止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 交易不到24小时之后，马斯克礼拜六在艾伦公司的太阳谷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但据报道他没有提到叫停 Twitter 交易之事，而是再次指出该社交平台虚假账户问题，而礼拜一 Twitter 股价就应声下跌了。欧洲今个礼拜遭受热浪袭击，在跟住落嚟的周末，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气温可能都会超过摄氏40度。法新社报道，法国本周即将面临另一轮高温。法国国家气象预报员乔普林表示，从今个礼拜中段开始，气温将会接近40度，特别是在西南部和东南部，而该国北半部的气温预计在30至34度之间。乔普林提醒，要对潜在火灾做好准备，只要来一啲风，森林大火爆发的所有条件都将会得到满足。南部加尔省已经遭到特大火灾肆虐，650多公顷的土地烧毁了。由于欧洲大陆热浪，英国气象局已经就未来几日气温上升发出警告，预计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3度。英国政府对气温飙升的英格兰南部、中部和东部已经发布了三级健康警报，高温警报预计将会持续到下个周末。英国气象局预报员杜克斯特礼拜一表示，当日可能是英国今年的今为止最热的一日。在西班牙7月10号的气温高达43度。该国国家气象预报局 AMEC 表示，热浪可能持续到7月14号。AMEC 发言人德尔坎波告诉路透社，西班牙南部科尔博达或者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气温可能达到44度。礼拜二和礼拜三，西班牙中部和西部等地区的气温亦都可能达到42度。热浪期间发生森林火灾的风险亦都好高。而上个礼拜，葡萄牙的高温升到摄氏40度。8号、9号两日，葡萄牙境内就通报了多达250宗火灾。对此，葡萄牙政府发布了全国紧急状态。到上个礼拜日下午，葡萄牙民防机构表示，已经有3000多名消防员、60架飞机扑灭大火。当日欧盟启动了其消防机队援助计划，允许成员国来帮助葡萄牙。但根据预计，今个礼拜二该国气温将会高达43度。美国商务部上个礼拜曝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及其下属机构微电子技术自实施新防控以来，一直支持并继续支持俄罗斯军方。美国商务部仲揭示了中国电子科技在2014年同俄罗斯电子公司合作，2015年同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合作，2017年同俄罗斯技术公司合作等记录。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又称为中国电科，由中共党员经营，是北京当局最大的国防公司之一。除了中国电科，其他一些中共控制的中企亦都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制裁的实体清单，因为他们在为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实施出口管制以来，继续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努力。这些中企包括联结电子、金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信诺电子香港有限公司和温宁电子，以及世智达物流公司。据悉，所有这些公司都是由中共当局控制并在中国营运。这个并非中国电科第一次受到美国诟病。该公司在2020年因为帮助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建造国际谴责的人工岛并将其军事化，已经受到制裁。2020年，五角大楼将中国电科称为共产中国军工企业。美国财政部在2021年将中国电科列入中国军工综合体公司名单。美国国会研究局2021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电科为中国顶级国有国防企业之一。美国 FBI 早在2010年就曾经表示，中国电科负责为中国军方采购、开发和制造电子产品。而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考尔批评白宫要瞄准中国军工企业背后的中共，而并非回避。11号，网传知名导演张艺谋以3000万卖出在无锡的豪宅引发热议，坊间都在猜测张艺谋是不是亦都要移民。该消息在当日晚间登上微博热搜榜首位。该豪宅占地面积317平，建筑面积为218平， 地面两层，地下仲有一层，外部采取欧式宫廷风。有传闻话，张艺谋一直让岳父岳母一家人住喺该豪宅。据《江南晚报》报道，中介人士透露，从行情嚟睇，湖洗山庄最便宜嘅毛坯屋至少要3500万起跳，如果加上装修，大多数能够卖到4000到6000万。初步估计，张艺谋嘅豪宅3000万蚊就有机会成交。每次去睇楼都系张艺谋嘅岳父开门。张艺谋呢一套豪宅等于低价出售，有网友猜测可能是拍电影冇钱啦，低价急售豪宅是为了周转手头资金。还有人认为大陆防疫措施十分严格，有不少名人已经决定搬去海外居住，张艺谋可能亦都要走啦。当日下午，南京财经报道，该媒体记者联系到发布楼盘的另一中介，表示房屋已经售出，成交价6100万元。当日事件在微博的阅读量超过1亿1000万次。舆论当中，张艺谋妻子陈婷解释话，无锡的房子没有急售，只是询问一下，并解释话自己父母年纪亦都越来越大，想接过来一起住，方便照顾。该词条下方仲有大量网友转贴易烊千玺等三人被国家话剧院录取的相关话题。有网友认为，将张艺谋要卖豪宅的消息抬出来是转移视线，要求官方回答为什么国家话剧院取消笔试，易烊千玺等三位明星是否符合报考资格，三轮面试为什么不公布名单和成绩等。11号在韩国创立的宗教团体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亦称为统一教，证实枪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的母亲是教友，女议员曾经示警安倍日本可能会有恐袭发生，要保证自身安全。评论认为安倍之死将会是中共最大的噩梦。据中央社报道，警方指出山上彻也锁定安倍是因为他认为安倍同一个名称未被公布的组织有关联。山上指责母亲对统一教大手笔捐款，导致家庭破产。统一教重新诠释圣经，传教士人数从原本的100位增至大约10000位。1950年代末期，统一教传教士前往日本和美国之后，日本的统一教会在1959年创立，培养出一群有商业头脑的信徒。安倍曾经在统一教组织举办的活动上演讲。不过有人仍然质疑安倍被枪击之后，因为他身体并没有查出有子弹，怀疑凶手另有其人。山上彻也使用的弹枪的弹头应该有很多小钢珠，为什么旁边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人中弹。还有人质疑保护安倍的安保人员有很大问题。
这一次的讲演是临时安排的行程，那凶手怎么知道的呢？二，现场有22名保镖，但是竟然被这个凶手接近到离安倍只有3米的背后开枪。三，对于重要人物的安保，背后是要重点防范的。专业保镖啊，他是不会看着这个保护对象在那讲演，他们应该是背对着安倍观察周围的情况。可是啊，现场的画面显示，站在安倍身后的保镖都是面向着安倍站立，都目视着安倍。安倍的背后啊，完全没有防护，这违反了最基本的安保原则。四，第一声枪响，没有保镖将安倍扑倒，都呆立在原地，等凶手开完2枪以后才有行动。这些人可是顶级的职业保镖啊。
十号网上一段影片热传，这个是前立宪民主党女议员石本清美，她和安倍首相之间的涉剑唇枪。网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个女议员好像知道些什么，在这刻意提醒安倍呢？
これぐらい今日本のテロの危険は高ま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もう校庭に止まってください。どうですか？
一生懸命貶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の努力は認めますよ。しかしですね、しかしはっきり申し上げて、はっきり申し上げて、日本というのはですね、安全な国なんです。我々の政権ができて、500万人観光客が増えた。日本は素晴らしい国だ。安全な国だからみんな来てくれているんですよ。まるで日本が危険な国のようなことをあなたはおっしゃった。私は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よ。日本は安全な国だ。 そういう安全な国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確保するということが私の責任なんです。
小粉红非常受益，殊不知日本默默经济援助中国四十多年。朝日新闻指出，日本提供中国 3.65 兆日元援助，协助兴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北京地铁等。而安倍在任期间积极倡导日本援助中国。在武汉疫情期间，安倍曾经主持召开自民党会议，号召向武汉捐款，并带头捐出自己的人工。资深出版人颜瑞欧认为，安倍不幸去世将会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使日本政府将会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政策，还将会使日本更坚定维护台湾，使中共的所谓统一大业更成泡影，必然加速中共崩溃。历史上政治人物被行刺引发的蝴蝶效应，大的可以引发世界大战，中共被彻底清算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东京时间11号晚在增上寺举行守灵仪式，包括政经各界人士大约2500人出席。据出席者透露，会场播放了安倍弹琴伴奏、妻子超惠唱歌的影片，让不少人难过落泪。来自各个国家的网友纷纷涌入安倍官方 YouTube 频道悼念，短短三日内，这个频道突破百万订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安倍盟友麻生太郎等都到场，日本天皇夫妇亦都派人献上贡品和鲜花，安倍晋三的妻子超惠担任丧主。安倍的遗照选用一张他未打领胎、穿着白衬衫微笑的照片。日媒指出，直到当地时间深夜十点，驻足鞠躬和合掌致意的人潮仍然绵延不绝。安倍的葬礼将会在12号举行。当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前往位于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吊唁安倍晋三。他说，台日一直是并肩前进的好伙伴，大家对于安倍的离开非常难过和不舍。与此同时，台湾政府机关和公立学校亦都在星期一下半期悼念安倍离世。而在印度，很多印度教徒亦都在度为安倍晋三祈祷。共同社报道，安倍遇食前一日，安倍的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数为36万人。截至10号晚10点，订阅数已经来到115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纷纷涌入，以日文、英文、中文等留言致上哀悼。这个频道去年10月开始，最新一部影片是7月6号发布，内容是安倍前往福岛县声援当地参议院候选人，还分享自己品尝当地美食的影片。另外，安倍过去以钢琴演奏311大地震重建应援曲《花卉绽放》的影片亦都被大批网友追忆，目前已经有402万次观看。好多网友热传安倍晋三一生回顾的影片，从幼年到少年、青年、结婚、走入政坛到离世之前。时代杂志说，安倍改变了日本在世界的地位，直到最后他都是日本政坛一言九鼎的人。纽约时报刊文说，安倍晋三出生于一个坚守民族主义的政治家族，他从2012年开始担任日本领导人，将近八年的连续任期创造了历史。他在两个主要抱负上取得了部分胜利，解除了对日本军队的束缚，以及通过安倍经济学的计划启动同彻底改革本国经济。华盛顿邮报刊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文章指出，安倍理解中共构成长期的甚至是事关存亡的威胁，以及这个威胁扩散的后果。美国人应该认识到安倍晋三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他相信日本完全有能力在全球事务当中发挥核心和负责任的作用，成为对抗中共和北韩的一员。美国之音引述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表示，安倍的离世如同2021年李登辉过世，台日之间突然失去了灵魂人物。10号，日本政治上保守的执政联盟在国会选举当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并可能有助于和平宪法的历史性修改。11号，首相岸田文雄呼吁各党派团结一致，以实现安倍晋三未完成的目标。安倍是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名主要支持者，该宪法将日本军力限制在自卫范围之内。这一部美国起草的宪法自从1947年建立以来一直没有被修改过。 NHK 报道说，岸田将集中努力形成可能交付全民公决的修宪草案，在两个支持修宪的反对党帮助下，执政联盟现在在上议院拥有提出修正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达到了修宪更可能实现的一个重要门槛。十号投票的结果意味着岸田可以在预定于2025年进行的选举之前不间断执政，并允许他制定长期政策。修正案还必须在全民公投当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民众似乎更加倾向于加强国防。最近的一些民调显示，岸田文雄的外交政策获得了公众广泛支持。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日本修宪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时评人蓝雪认为，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得以战争的形式介入任何的国际争端，由于这个规定面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南海的不断扩张，日本无力对台湾和南韩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安倍晋三在生前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次安倍遇食的后果是使整个的安倍实现其对于日本的宪法进行修宪，也就是对宪法第九条进行修宪的遗愿获得了充分的立法保障。此外，10号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投书华尔街日报悼念安倍晋三时特别强调，今日大家惯用的印太一词是安倍发明，而且影响深远，安倍希望大家看到一个更宏大的画面，他开始使用印太这个词汇，除了地理上制衡中国，安倍还试图用一种更具吸引力的理念来抵消北京的威权中央集权模式。他在2016年的演讲当中描述一个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免遭武力或者胁迫以及繁荣的地区。被中共一带一路坑害的斯里兰卡刚刚度过了一个历史性的周末，总统拉贾帕克萨携款逃亡，11号已经辞职的前总理维克纳马辛哈确认总统辞职。当日拉贾帕克萨已经通知维克纳马辛哈他将会辞职，国会发言人稍早时曾经表示拉贾帕克萨将会在13号辞职，维克纳马辛哈让各党派组成的过渡政府接管政权。斯里兰卡经济崩溃，超过600万民众失去粮食保障，有数以万计的斯里兰卡民众9号在可伦坡发起示威，要求总统落台，当日中午成功占领总统官邸。网传影片显示，当日拉贾帕克萨和几名随从拖住沉重的行李慌忙乘坐海军舰艇逃离该国，而被指经常在电视上杀方的政府发言人塞纳拉特纳被愤怒的抗议民众暴打。网友说，请赵立坚、华春莹、汪文斌等人出来评论一下。斯里兰卡至今得以勉强撑过，主要因为拿到印度40亿美元信贷额度，美国、日本和澳洲等政府亦都提供数亿美元支援。斯里兰卡下一步怎样办？未来一周对该国好关键。法广报道，今个礼拜日各党派之间的会议磋商不断，最好的方案是总理辞职之后将权力留给议会主席，让他在一个月内组建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但拉贾帕克萨的政党人民党在议会当中仍然占多数，因此反对派不愿意看到换汤不换药。抗议者古纳蒂拉克表示，我们认为拉贾帕克萨不会信守诺言，这个是一个争取时间的伎俩，试图劝阻民众放弃的一个潜规则，但我们将会继续抗争下去，直到拉贾帕克萨和维克纳马辛哈落台并提交辞职信。如果他们不遵守承诺，人民会去议会迫使他们遵守承诺。我们要求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为最脆弱的家庭提供保护。我们还要求已经获得小额贷款的人可以重新商议还款计划。我们要求在这一年里面立法创新，例如保证生命权，要求废除总统的行政权力。网上影片显示，示威者将总统府已经当成拍照景点。时政推主 Inti 条刊说，斯里兰卡总统10秒换一个，中共不知道应该贿赂哪个了。 11号英国首相约翰逊访问伦敦一间科研机构，有记者问他是否有支持特定对象担任党魁时，他回答，我不想因为我声援的原因导致某些人失去机会。当日英国外相卓惠斯宣布他将会寻求接替约翰逊成为执政保守党领袖以及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现阶段首相要做的就是让党内作出抉择，让他们自行处理，还有继续处理好政务，这个是我们这些受选民青睐者应该做的。46岁的卓惠斯被视为保守党党魁之争最热门的人选之一。卓惠斯宣布角逐首相之后，投入选战的人数增加到11位。卓惠斯在每日电讯报上说，我之所以挺身而出，是因为我可以领导达成任务，并作出艰难的决定。我对我们必须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愿景，并且有经验和决心让我们实现目标。根据英国当地博弈公司开出的赌本赔率，拥有印度旁遮普血统的新伟成目前最被看好能够做上党魁。如果能够成真，他将会成为英国首位印度裔首相。由于保守党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占有绝对多数的358席，因此不出意外，新任党魁理论上将会顺理成章成为新任首相。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